弟兄姐妹，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稳踏在你这磐石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流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主耶稣，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耳朵也向你敞开，我们向你祈求，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你的话安定在天，存到永远。我们求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使它照亮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光中。主啊，也让我们的心意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话像那两刃的利剑，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辨明的清清楚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祈求，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第七章，对不起，第七章从第二节读到十二节啊。弟兄姐妹，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阿们。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周末呢是美国的国商日常周末，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外出，有参加我们教会青少年办的教会办的青少年家庭野营，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去参加各样的退休会。今天呢，我们人数比平常少一些，所以我想我就站在下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呢跟弟兄姐妹距离比较近一些，也让我感觉暖和一些，在上面有一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那么这是国商日常周末。明天呢是美国的国殇日，大家知道国殇日是纪念什么的哈？国殇日是纪念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各个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那么我就想到呢，美国它真是一个军事强国，它经历许许多多的战争，到现在呢它还是这样的强盛，没有衰落。不过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呢还能持续多久。因为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强盛的国家它可以一直强盛不衰，所以我们也愿神继续的来赐福美国，使它仍然敬畏神，仍然强盛。那么我就想到世界上呢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民族，可以说呢是打不倒的国家，消灭不了的民族，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觉得世界上古今中外哪一个民族是最打不倒、最消灭不了的？你觉得是哪一个？中国，中国人最多。啊，谢谢。中华民族呢，的确是一个很顽强的民族，但是跟以色列民族相比，还是不能比。以色列民族呢，他几千年来，他经历过很多次几乎整个民族都要灭亡的那样的危险时刻，但是呢，上帝帮助保守他们，每一次他们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那么在远古的旧约时代有，在近100年以来的现代也有。比如说刚才这个伯母讲到的1948年以色列奇妙的复国，但复国之后呢，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想要把他们消灭掉，但是没有一个战争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可以打胜的。那么其中第四次中东战争呢，又叫赎罪日战争，那一次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最为危险的一次，因为那一次是在赎罪日那一天，当时呢犹太人放假，因为赎罪日是犹太人宗教中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所以那一天整个国家放假，犹太人在那一天呢，他们也不使用武器，也不用电子设备，也不这个开车，交通也停止，士兵回家过节，所以那一天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年当中他们战备最脆弱的一天。那么那一天呢，阿拉伯国家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他们进攻以色列。那在战争的前两天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毫无准备，而且呢是这个相差很悬殊，所以前两天非常的危险，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惨败，损失惨重。那么第三天呢，奇迹开始发生，东西两扇战局呢先后逆转，以色列人在两周以内转败为胜，发起反攻，而且呢威胁到敌人的首都。所以以后呢，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就这样讲，他说在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够办到。所以以色列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它是一个消灭不了的民族。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境况和赎罪日战争呢有类似之处，也是在整个民族在聚集敬拜上帝，也是在这一个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呢被敌人包围，几乎遭到灭族之灾。那么我们感谢神，他帮助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战胜敌人。那么胜利之后呢，先知撒母耳立时纪念，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么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不仅纪念神在过去的帮助，也有一个确据，在以后上帝一定也会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呢也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确据的信心，我们可以说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而且在今后他仍然会帮助我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遇上了困难，我们觉得哎呀，神离我好遥远，他会不会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一次上帝帮助了我，这一次他会不会帮助我呢？我们好像不太确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跟弟兄姐妹呢，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撒母耳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从中呢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呢，要用主耶稣来抵挡撒旦试探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撒母耳之所以他有那样一个确据的信心，跟他带领以色列人全心敬拜神是分不开的。那我们概括的说呢，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方面的敬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么第一个呢是平常生活中的侍奉敬拜，第二个呢是危难困苦中或者说苦难当中我们的仰赖敬拜，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在蒙神帮助之后我们的感恩敬拜。那这三方面的敬拜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先看第一个，平常生活中的侍奉敬拜。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呢，在第四章记载，是以色列人跟当时的非利士人打仗，那结果呢，以色列人大败而归，他们损失了应该是有40,000人。那么更惨的呢，更严重的呢，是上帝的约柜被以色列人掳去，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么约柜呢，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生活的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物件。那么约柜失去，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属灵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在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呢，很奇妙，上帝呢用奇妙的方式就让这些非利士人呢来乖乖的把这个约柜送回去。那么当时呢住在基列耶林的以色列人把约柜接到他们那里去。那么接着呢就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过了20年，20年过去了，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这里这个倾向呢是一个转向回转的意思，它里面呢也带着一个哀痛。以色列人的心经过这20年，他们渐渐的回转，他们认识到他们以前悖逆得罪了神，他们心中伤痛。那不过呢，他们还没有全心全意的回转归向神，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间还有假神，他们还敬拜假神。所以呢，撒母耳他就劝勉以色列人要更进一步，不仅仅是为过去的这个悖逆伤痛，他们要全心全意的归向神。所以撒母耳说，你们如果要一心归向耶和华怎么样呢，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塔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那么我们看一下除掉这个假神和偶像。那么当时以色列民族呢，他们受周围这个异教民族的影响啊，拜一些假神。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巴利跟亚斯塔录呢，是当时外族人拜的这个比较普遍的假神里面的两个。巴利呢，他们说是掌管这个自然，掌管风雨。那这个亚斯塔录呢，是个女的，他们说是个女的，掌管生育，而且呢，好像也这个是什么战争之神。那么当时的人呢，拜这些假神，他们拜一些这个用人手来塑造的这个雕塑，有的是用金银塑造的，有的是用这个石头木头来刻的。那么偶像崇拜呢，从古到今其实一直都有，啊，我们中国人也有各样的偶像。不过我想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来拜这些雕刻的这些塑像，是不是？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哪个基督徒他在家中还供着一个塑像。那么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外面看得见的塑像，不表明我们没有偶像崇拜，因为我们的心中可能有偶像，只是我们不觉得。比方说有很多的东西，像金钱啊、权力啊、名声啊、婚姻啊、子女啊、事业啊，还有我们中国人的面子，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么有一本书呢，叫做《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呢是纽约一个神大大使用的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写的。那么在这一本书里呢，他就讲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偶像，他呢给偶像呢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呢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幻想的事物，或者任何你以为可以通过它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呢，其实是只有上帝能赐给你的。所以他是这样讲的这个偶像。那么他呢也根据圣经的教导，他把人跟偶像的关系呢来概括了一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信靠，第二个呢是爱，第三个呢是顺服。其实我们可以照着他对偶像的这个分析呢，我们来鉴定一下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我们即使没有这个雕刻的看得见的偶像，我们可以鉴定一下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比如说拿金钱做一个例子啊，金钱，我们想一下，金钱在我的心中有没有比上帝更重要？ 有没有比上帝更吸引我的心？啊，我可以想一下，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倚靠金钱？金钱可以给人一个安全感，是吧？人可以信靠它。那么我们想一下，金钱，有没有让我们喜爱它？金钱给人一个成就感，是不是？让人觉得 I'm somebody， 因为我在银行里的存款可能是六位数、七位数、八位数。那么金钱有没有让我们顺服呢？金钱能使鬼推磨，是不是？金钱可以驱使人做一些事情，所以人会顺服金钱，人会喜爱金钱，人呢也会信靠金钱。那如果金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看它比上帝重要，它比上帝更吸引我们，我们信靠，我们爱，我们顺服它。如果这样的话呢，金钱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偶像，它是一个偶像。那么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这样来看一下，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本身并不是坏的，很多都是上帝给人的祝福，但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它比上帝还要重要。一旦成了偶像，我们去崇拜它，就是倚靠、爱、顺服。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些东西就变成坏的。金钱本身不是坏的，如果成了偶像，它就是坏的。爱情本身不是坏的，成了偶像，它就成了坏的。子女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如果子女在我们心中比上帝还要重要，子女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任何好的东西成了偶像，就不再对我们有益处，而是给人带来败坏，会使人偏离神。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拜的那些假神偶像，让他们偏离神一样。所以撒母耳呢，他深深的知道偶像的危害，他规劝以色列人要除掉那些偶像。那么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不仅有这个雕刻的偶像哈，他们的这个偶像呢可以说也进入到他们的里面。外面的偶像你丢掉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心里面的偶像要除去就很难。所以撒母耳在这里他劝勉以色列人不仅要除掉那些雕塑，他也劝勉他们要专心归向神，单单侍奉他。那么提摩斯·凯勒他在《诸神的面具》里面他也说，心中的偶像其实是不能除去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除去一个偶像从你的心里面，除非用上帝来代替他。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偶像这么简单的除掉，你必须要用上帝，你也只能用上帝来取代他，你才能把它除去。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刚才举金钱这个偶像例子，你怎么把金钱这个偶像除掉呢？怎么用上帝来取代它呢？那么就是说你依靠金钱，以前我们依靠金钱，现在呢我们要来依靠上帝，对不对？那么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我的银行里有八位数的存款，不对吧，太多了，八位数是不是？七位数可能就够了，或者六位数就够了。 I'm somebody。 那现在你觉得 No， 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才有价值。那么以前我们爱钱，哎呀，多多益善，我们现在爱上帝。我们以前被金钱驱动，我来做一些事情就是为了来多赚钱，但现在呢我来顺服神。所以当上帝在我们心中占据那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取代了金钱，那么金钱这个偶像就从我们心中被除去了。全心敬拜神才能让我们除去偶像假神。那么就是这里撒母耳所讲的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那么这个归向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心专一的向着神，是一个 commit， 是一个委身，就是说我的心不再留恋偶像，我的心不再和偶像藕断丝连，我乃是专一的来向着神。我举一个例子，一对彼此委身的夫妻，彼此委身的夫妻，他们结婚之后，我相信这个丈夫他一定不会去想别的女人，对不对？这个妻子他委身丈夫，他也不会去想别的男人，而是专一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那个这就是委身 commitment。 一对夫妻 只有这样的委身才能够保守他不去思想别的人。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人如果不专心归向神，我们也摆脱不了偶像的纠缠，我们必须向神委身，专心归向他。那么单单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单单侍奉耶和华就是说，我不再侍奉那些假神，不再侍奉巴利，不再侍奉巴斯塔路，我亚斯他路，我单单的侍奉耶和华。那么侍奉呢，是有服侍的意思，也有敬拜的意思。侍奉耶和华就是说，我以耶和华神为我生活的中心，我生活的首要，我生活的目的，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都是来服侍神，来敬拜神。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所以弟兄们，这是保罗讲的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比敬拜神更重要。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不以敬拜神为中心，那件事情没有永恒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连存在都不可能。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动作、存留应该怎么样？应该为了敬拜神。那么撒母耳接下来说呢，他说耶和华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句话跟前面所讲的除去偶像，专心归向神，单单侍奉他，是并列的关系。这里是并列句，不是条件句。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撒母耳勉励人归向神，单单侍奉他，不是为了让神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尽管神会拯救他们，会帮助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向着神，以色列人对神应该是专一的敬拜，全心的侍奉。那么神对以色列人呢，他会帮助，会拯救他们，这两件事不互为条件，这两个方面并不互为条件，他们是并列的。那么就是说，敬拜神不是为了得到他的帮助，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勉励以色列人，你们除去偶像，不拜假神，你们不要担心会失去帮助，不要担心你们不拜巴利了，现在好像不会再风调雨顺了，你们不拜这个亚斯他路了，你们打仗会输，你们不要担心，耶和华神会拯救你们。所以我们敬拜神不是为了得帮助得好处，而是因为神自己他是荣耀的，他是崇高的，他是圣洁良善的，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神是因为神自己，不是因为他会给我们好处。敬拜神是一个人首要之事。那么圣经中呢，其实记载许多圣徒在经历痛苦的时候，经历损失的时候，他仍然敬拜神。比方说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大家还记得他年老体弱的时候他在哪里敬拜神？他在床头上，他年老体弱，但是呢他在床头上面敬拜神。那么还有约伯，他在一日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儿女，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怎么讲？他说什么？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还有大卫，大卫在他失去自己的儿子时，他做什么？他的儿子生了重病，他进食祷告，趴在地上祈求上帝来医治他的儿子，上帝没有医治，他的儿子死了，他怎么办？他死了，儿子死了之后他做什么？他起来吃饭，他起来洗澡，他抹上香膏，他换上衣服，然后呢进耶和华的殿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旧约里面这些圣徒，历代以来圣徒，他们全心的敬拜神，他不带目的的敬拜神，不为任何好处来敬拜神，而是因为神自己当受敬拜而敬拜他。 所以弟兄姐妹，神是当受敬拜的，不管我们能不能从他得到好处，我们都应当来全心敬拜他。那么与此相反呢，世界上所有拜偶像的事，我敢这么讲，所有拜偶像的事，没有任何一个有这样单纯的目的。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功利性的，都是目的性的，都是因为人希望这个偶像能给他什么，都是为了人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来拜这个偶像。没有一个人他拜偶像是单单因为偶像自己他有多么崇高多么美好来拜他，没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偶像他能够与神相比，让人能够可以不带任何功利的来敬拜他，没有任何的偶像是这样。只有上帝是至圣至荣可敬可畏的，完全配得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应该除去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偶像假神，我们专心归向神，单单的来侍奉他。那么这里以色列人呢，他们顺服撒母耳的教导，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除掉巴利和亚斯塔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那么他们不仅每个人除掉偶像单单侍奉神，而且呢整个民族在撒母耳的带领下聚集在一起，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可以说他们既有个人的敬拜生活，他们也有集体的敬拜生活。那么在这里呢讲到三件事。第一个呢是说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那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举动呢是表明他们心中的痛悔。第二个呢，他们是禁食，当一个人心中忧伤痛悔，他对食物没有胃口，对美食对他来讲不吸引他，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甘愿放下对食物的享受来专心敬拜神。那我们看他们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这里讲的第三件事是什么，他们认罪，是不是？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那么他们不仅心中痛悔，他们也张口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我在这里想到，我们认罪啊，我们应该是有口也要有心，或者说有心也要有口。那么只有口中我们说啊我犯罪了，但是心里面却不痛悔，那么我们那个认罪呢是表面的，不是真心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只有心里面痛悔，但是我们口中却不说，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还没有被完全的破碎，我们还不够谦卑。那么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不在乎自己的脸面，不在乎自己在人眼中什么形象，我只在乎蒙神接纳。所以他们的悔改是真实的，他们在上帝面前破碎自己，倾心吐意。那么这里呢，不是仅仅只有这几个人这么做，而是整个民族都在这里悔改认罪。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次非常大的属灵的复兴，整个民族回转归向神。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单单侍奉耶和华，他们有个人的敬拜，他们也有集体的敬拜。我觉得这呢，这一个呢，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有关敬拜的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平常生活中的敬拜侍奉，不管我们会不会从神得到好处，我们单单的敬拜他，不是为了得帮助来敬拜，而是因为神自己配受敬拜来敬拜他，平常生活中的侍奉敬拜。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有这样美好的敬拜生活，但是这个不表明呢他们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呢我们看到了危难马上就来到了。我们有时呢对神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我们觉得我如果敬拜神，我如果服侍神，我的生活会怎么样，一马平川，天似长蓝。那么神呢他并不是这样来带领他的儿女，就像这里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我们看以色列人这里他们全心归向神，聚在一起敬拜认罪悔改，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敌人来攻击。好，这些非利士人可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些以色列人首领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可以上去把他们一网打尽。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是说以色列整个民族聚在一起敬拜神，那么应该是指的各个支派他们的首领长老在这里来敬拜神。 还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这里。那么非利士人呢，他说这里是非利士的首领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那这里不是说他们只有几个首领上来，那么当时非利士人呢，他们有五个城，相互呢是独立的。所以说以非利士人的首领们上来呢，是说各个城的非利士人他们联合在一起，联合起来一起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把以色列人一网打尽。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为了敬拜神而聚集，他们没有打仗的预备，没有马匹，没有兵器，甚至他们还进食，还饿着肚子。那么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上来，我们也知道非利士人当时呢是非常强悍，非常会打仗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当时呢有这个用铁做的兵器，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兵器。所以呢从客观来看呢，这是一个相差非常悬殊的这么一个战争。胜败用我们人的观点来看好像马上就可以翻出来，可以说是一场歼灭战，非利士人会把以色列人全部歼灭，以色列人 面临这个灭族之灾，就像当时赎罪日战争一样。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危难临到时他们怎么应对。弟兄姐妹，你看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怎么反应？敌人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他们怎么反应？他们惧怕，是不是？对，他们惧怕，他们喊，他们害怕，他们没有这个像周瑜那样的大将风度哈。我们知道周瑜怎么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害怕，他们没有镇定自若。但是呢他们有没有被恐惧抓住？他们有没有被恐惧控制压倒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所以害怕呢其实并不总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关键要看人因为害怕来做什么。以色列人这里害怕了，但是他们因为害怕他们怎么样？他们靠近神，他们倚靠神。他们在这里他们没有排兵布阵，布置人马，占据有利地形，根本没有用，兵力悬殊相差太大。他们在害怕当中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倚靠神，来向神呼求。那么他们在这里是请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他们虽然说撒母耳请你为我们祷告，但他们自己很明显也是坚定的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撒母耳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在危难当中他们坚定的以耶和华为神，他们不再去想哎呀我们如果再有巴力就好了，哎呀我们如果再有那个什么战争女神就好了，他可以帮助我们。 No， 他们在这里是坚定的依靠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他们请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呼求，这个呼求呢就是 cry out。 所以这个祷告就像是雅各跟神摔跤一样，他用尽全力紧紧地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这个就是呼求。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呼求神？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祷告好像跟神太客气哈，客客气气的，我们祷告也软弱无力，好像不好意思强求，心里面忐忑不安，我求啊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应许我。那么这里撒母耳的祷告是大声的呼求。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不住的呼求，恒切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有的一个情况是浅尝辄止，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打个招呼，天父啊谢谢你，打完招呼之后拜拜再见，下次见。那么这里撒母耳的祷告他是大声的呼求，不住的呼求，直到神回应他的祷告。那么这里以色列人请撒母耳为他们不住的呼求神，我们要看到撒母耳他不光祈求，他在祈求之前先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弟兄姐妹，他在祈求之前他先献祭，就是说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所以撒母耳祷告之前呢，他先取了一只羊，他也必定照着利未记的规定要怎么样规定，要洗干净啊，然后杀了，然后放在柴上烧。 然后呢，他才呼求神。那么这里他献的燔祭是全身的燔祭，照利未记的教导呢，这样一个祭呢是单单的为了敬拜奉献，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呢，他不仅仅是祈求帮助、求拯救，他是先献祭敬拜，而呼求呢，是他这个敬拜的一部分。上帝对撒母耳来讲，不是一个像巴利那样的神，有事情来求，来求他解决问题。撒母耳服侍的神是一位荣耀的、圣洁的、配受、当受人敬拜的神。所以撒母耳他在危难当中不忘记敬拜神，这跟他的教导呢很相符合，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弟兄姐妹用我们想象力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些非利士人上来了，是不是你好像可以听见那个马的嘶叫声，你听见那个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你听见人的这个呼喊声，你看见那个飞扬起来的尘土。如果你在场，你急不急？啊，撒母耳，快为我们祷告，赶快为我们祈求。撒母耳没有那样做，撒母耳沉着的献祭敬拜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处在紧急情况下，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个试探，就是说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或者说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祷告也好，我们这个想办法也好，找措施也好，解决问题也好，我们往往忘记了敬拜神。所以我们容易受到这样一个试探。那么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敬拜神别的什么也不做，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也没有什么都不做，是吧？他们做什么了？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除了敬拜之外他们还做什么了？这一段经文没有讲啊，接下来他们说他们出来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们要把敬拜神放在首位，不管事情多么紧急。所以这是我们容易受到的一个试探，省略对神的敬拜。那么我们容易受到另一个试探呢，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会抱怨神，神啊，我不是敬拜你吗？我不是服侍你吗？我不是奉献吗？我为什么会遇见这样的困难呢？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临到我呢？我们不理解，我们抱怨。那么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抱怨？他们没有抱怨，我们感谢神。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前抱怨过，是吧？他们还在哪里抱怨过？他们在旷野中抱怨过，他们在这里呢没有抱怨。我们赞美神，他们专心依靠神。如果我们在苦难中不抱怨神，我们在苦难中专心的依靠他，单单的敬拜侍奉他，那么苦难对我们其实就有益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苦难，我想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苦难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益处的。神用苦难啊，我就想把我们的信心在这里晃一晃，摇一摇，让它沉淀一下，让它更坚实一点。神呢用苦难啊，他要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呢，挤一挤，压一压，让我们这个性格，我们这个品格得到磨练。神用苦难把我们这个思维啊扭一扭，转一转，拧一拧，让我们的思想更合圣经，更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呢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吗，弟兄姐妹？这个是罗马书第五章，这是一个不同的翻译版本啊，中文标准译本，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读，请。患难生出忍耐，品德生出盼望，而这盼望不使人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如果对呢，苦难对我们就有益处。当然我们在苦难中的敬拜侍奉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敬拜是分不开的，我们如果在平常中不敬拜侍奉神，那么苦难临到其实我们也很难敬拜。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有特殊的恩典，神有时呢也使用苦难，借着苦难呢把人带回到他的面前，让人学习在苦难中敬拜他，顺服他，从而呢也建立一个正常的敬拜生活。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在撒母耳的带领下，在危急当中，他们仰赖敬拜神。那我看这是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有关敬拜的第二个方面，在危难困苦中仰赖敬拜神。好，那么神不仅要在苦难中塑造我们的信心，磨练我们的品格，神当然也会信实大能的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么神拯救人的这个方式呢，往往是我们人想象不出来。这里说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在迦南人的这个偶像崇拜里啊，巴利掌管这个风雨，掌管自然嘛。那么人拜他呢，是为了要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是这里耶和华用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他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也告诉非利士人，耶和华神才是真正自然的主，他才是那一位掌管自然的主，掌管风雨的神。非利士人外族人拜的巴利是虚假的，是偶像。我不知道当时那个雷声有多大，他会把那些强悍的非利士人给吓跑，给惊乱。那我们想神有多么的威严，这是他威严大能的显示。那么神为以色列人攻击敌人，以色列人出来追赶杀败非利士人。那么故事有没有停在这里呢？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胜利之后呢，他们做什么。我们把这节经文一起读一下好吗？十二节，请一起读。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么他立了一块石头，给这个石头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以便以谢。那么以便以谢的意思呢，就是帮助的石头， Stone of Help， 帮助之石。那么有一首诗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叫万福源头，应该是第二节吧，怎么唱呢？我要立石，记主恩典。那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要立石，以便以谢，蒙主帮助到如今。那首诗歌呢，就是从这里来的。撒母耳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好几层的深意。第一个我们要看哈，他没有说现在耶和华终于帮助我们了，他没有这么讲，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不光光是这个第七章发生的事情，也包括以前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惨败，神并非不帮助他的子民，而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上帝施行管教。现在呢，回顾上帝的管教，人的悔改，上帝大能的拯救，他们更加认识神的信实，他其实一直都在帮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宣告有一个信心，以后神仍然会帮助我们，因为他立的是石头，不是一堆土，是不是？他如果立一个土堆，那个土堆怎么样？风吹一吹，雨淋一淋就没了。石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不会改变的。所以神也是如此，他过去帮助我们，他现在帮助我们，他将来仍然会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怎么样？是一样的，他不改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看上帝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恩纪念。我们要纪念什么呢？我们应该纪念什么？我们应该纪念他是一位施恩的神。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纪念他的恩典，不仅仅是纪念他的帮助，我们更是纪念他是一位施恩之神。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句话强调的还不是一个帮助，这句话强调的是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神，强调的是神自己，他有恩典，他施恩帮助他的子民，他有大能，他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这一位真神，不是巴利，不是那些虚假的神。那么撒母耳在以色列人蒙神帮助之后，带领以色列人感恩敬拜。我看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 应该学习的，可以学习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蒙神帮助之后的感恩敬拜。好，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章的教导，我们应该学习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侍奉敬拜。我们敬拜神是因为神是配受敬拜的，敬拜神是人作为被造之物的一个首要之事。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帮助才来敬拜神，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偶像，在生活中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专心归向神，单单的来服侍他。神至圣至荣，敬拜神是一个人的首要之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困难或者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敬拜神，我们要专心仰赖敬拜他，恒切的祷告祈求，神必定帮助我们。他也会让苦难对我们有益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信实大能的神。那么第三个呢，神帮助我们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仅应该记住神的恩典，我们也记住施恩之神，我们要感恩敬拜他。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蒙神帮助之后，我们的感恩有的时候不太多，甚至没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蒙神帮助之后，为什么我们会忘记感恩，或者是我们的感恩会很少？弟兄姐妹有没有醒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想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觉得是我的双手，是我的能力，我的能耐让我渡过难关。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当然谈不上感谢神，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可能是不满足。哦，神没错是帮助我了，神给了我一份工作，但是哎呀，这个薪水好像稍微低一点啊，再高一点就好了。上帝很好啊，给了我一个房子，哎呀就小一点了，如果再大一点会更好啊。或者说还有什么例子？神给我一个孩子，哎呀这个女孩就好了，或者说是个男孩就好了，免得弟兄们不平衡啊。所以我们不满足，那么我们就很难感恩。那么还有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满足，但是呢好像那个感恩没有那样从心里面涌流出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经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因为我们在平常我们敬拜神我们不够，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专心祷告不够，所以在蒙神帮助之后呢，我们的感恩那个敬拜呢也不能够从内心涌流出来，像撒母耳一样。所以我想我们从敬拜神生发出来的感恩是一个深层的感恩，是一个因为认识神而有的感恩，是一个对未来蛮有盼望确据的感恩。我们应该经常常常有这样的感恩。那么这个三方面的话呢，我想在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全心的敬拜侍奉神，我们在危难困苦中我们不忘记敬拜神，我们单单的仰赖他，仍然敬拜他，我们在蒙神帮助之后呢，我们感恩敬拜。那么最后呢，我就想给弟兄姐妹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这个呢是一个人在苦难中仍然敬拜侍奉神，而神呢也因为人的呼求和敬拜施展拯救的这样一个美好见证。我这个呢是从这本书里面节选下来的，所以我就大约给大家读一下。那么纽约呢有一个教会叫做布鲁克林会幕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位于这个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我们知道那个区呢可以说是毒品和妓女充斥的地区。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叫 James Simbol 了，我就简称他新牧师哈。那么这个教会呢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祷告会，他们非常注重祷告。他们礼拜二的祷告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年以前，有1000多人参加。礼拜二的祷告会有1000多人参加。那么新牧师呢，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呢，多年前呢遇到过这个关于祷告非常严厉的一个试验。在一段2年半的时间里面呢，他和他的妻子则 走过一段他们所能想象最黑暗的人生隧道。什么样的黑暗呢？他在这一本书啊，他写的书《疾风烈火》里面，他讲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们有一个大女儿，他们的长女克里斯，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本来一直都是模范孩子，但是到了16岁的时候，他开始走入歧途，他与父母疏远，他也远离神，他最后呢，甚至离开家。那么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新牧师就用尽所有的办法都没有用，这个孩子的心越来越硬。他的男朋友是他的父母最不希望他们交往的这种人。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新牧师的妻子他做了一个手术呢，切除子宫。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手术之后他很沮丧，也受到撒旦的这个试探。有一天他就说，我们必须搬离纽约，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这里的环境已经吞噬了我们的女儿，我们不能在这里继续下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是新牧师很清楚上帝没有这样带领他的妻子呢，也是手术后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变化，所以他们没有离开纽约那么一个恶劣的环境，而是留在那里继续的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全心敬拜侍奉神的人，不管神是不是给我解决问题，我仍然的侍奉他。那么新牧师以后呢，他就认识到他应该放下自己的努力，在患难的日子单单的求告神。所以他融化在自己的泪水里面，他把他的这个女儿交给神，他把他在这件事上放手，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和不断增长的信心来祷告。不管听到任何关于他女儿的坏消息，他都继续为她代求，并且呢，他也开始相信上帝所要成就的事，为了那个事赞美神。那么以后呢，在一个寒冷的礼拜二的晚上，这个祷告会当中，新牧师讲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个教会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来迫切的祷告神。那么他们在祷告的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她递了一张纸条给新牧师，她就说，牧师，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这个聚会，我们应该同心所有的人来为你的女儿祷告。那是1000多人。那么他们呢就这样做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他们手牵手一起祷告。在接下来那个时刻里，新牧师说他只能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当时的情况，整个教堂就像一间产房一样。他说那些人的祷告就像是生产的时候那个姐妹们发出的那个声音，好像是有一种拼命的决心，他们在说，撒旦，你无法得到这个女孩，将你的手撤离，她要回来。所以这个群众蜂拥哭求的那个力量几乎要把这个牧师击倒在地。祷告会之后呢，他回到家里，他跟他的妻子说，征战结束了，那个噩梦已经结束了。那么在此之后的第三天早上，礼拜四早上，他们的女儿回家了。回来之后，他抓着牧师的这个裤脚，把他抱着爸爸的腿，把他心里的痛苦倾倒出来。他说，爸爸，爸爸，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你和妈妈，我得罪了我自己，请你赦免我。那父女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哭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把身子一推，他说，爸爸，是谁在为我祷告？是谁在为我祷告？礼拜二的晚上谁在为我祷告？他知道有人在为他祷告。他说，半夜的时候上帝把我叫醒，让我看到我正在往绝望的无底深渊走，那是一个无底洞，可怕极了，我非常害怕，我了解到我是多么的顽劣，我多么的深入歧途，我多么的叛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好像上帝的手把我包围住，紧紧的环绕我，使我不至于再往下滑，而且他告诉我，我仍然爱你。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奇妙，这个孩子他知道那一天他知道有人在为他祷告，那么上帝垂听人的祷告，拯救了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那么以后呢，这个孩子很明显他回到主的面前，主也给他开门，他进入了一个圣经学院学习，现在呢，他是一位牧师的妻子。那么经过这一个人生最黑暗的隧道，新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学到过的功课，就是在当我们不断呼求主的时候，恶者那最坚固的营垒也能够攻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在危难困苦中我们不放弃神，不否认神，我们仰赖敬拜神，仍然侍奉神，那么上帝也因着人的呼求来实行拯救，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牧师把他这个经历 写在这个书里面，就像是撒母耳立的那个石头，以便以谢，见证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下面我们要来一起唱一首诗歌，稳行在高处。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先知哈巴谷，从先知书哈巴谷里面出来的。那么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经历到像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个境况，我们中间可能也很少有人能够像这个新牧师他经过的这么一个黑暗的人生隧道，他的女儿这样的叛逆，这样的往这个深渊，灭亡的深渊里面走，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经历到。但是哈巴谷在这里他可以仍然歌唱，这个新牧师在那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他仍然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理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来敬拜神，我们不来歌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吗？他的恩使我能如鹿飞奔，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虽然我的天地早已绝了粮，空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我都不再逃亡，我仍要向你歌唱。我要以耶和华扬声欢呼，因为他是我的帮助，他的恩是我能成家高天，又是我归功的陶剑。虽然我的天地早已绝了粮，空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我都不再逃亡，虽然我的田里，
虽然我的田里早已绝了粮，空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我都不再抱抱，我仍要向你歌唱。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父啊，你是至圣至荣可敬可畏的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大能的神，没有任何的假神偶像。我们敬拜你，我们单单的敬拜你，我们侍奉你，我们单单的侍奉你。阿爸父，我们也知道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苦难当中你与我们同行，你要来建造我们，你要来改变我们，你要塑造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要生出忍耐，在患难当中你要塑造我们的品格，要带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必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阿爸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尊崇你的名。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给你的子民。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